已经说了佛所说法的是像功德，开为是梵行。这个梵行不是说直接里面的这个是梵行，就是杀到淫妄了，远离了，不是。这里是指佛说的清净妙法，不共世间，不与世间相共。学习了了解了之后，如实证得，能够断三界烦恼，能够获清净功德，能够远离一切垢染，是这样的是梵行。那么前面一大科呢，说法品的内容呢，属于这个一了义经之义。那接下来是这个密义经之义，就是别说具密义经之义。一为是一系的这个判教，文如其义，那就是了义；文不如其义，那就是不了义；显了说，那就是了义；不显了说，另有内行，那就是不了义。这个是唯识的观点。当然呢，像中观呢的这个判断角度是不一样的，就认为是说了所说的道理是彻底的、究竟的，这个就是了义。要是不彻底、不究竟的，就不了义。所以每一宗每一派它建立的标准是不同的，不能是混淆。混淆的话就是我现在形容的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根本就说不得一块。你批评来批评去啊，对方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在你的批评角度上，在这个批评者的这个意识当中，他认为是有这问题的。那么这里依这个别具密义之经，就是不了义密义经来说，这个说法呢，这个部分呢分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密义，第二个部分意趣，第三个部分目的，就是这样有意趣有密义所要建立的目的。那么这个密义的内涵，这个别具密义之经呢，这个密义到底是什么是密义？密义又分两个部分说。第一个部分呢说密义，第二个部分呢说这个所依。这个具体密义是哪些，所依是哪些。那先讲第一个，这个说密义。既曰所谓令入劫，相劫对子劫，即以秘密劫，是名为是劫。就说了这个相应的密义有四种密义。第一种密义是令入密义，第二种密义是相貌的法相的密义，第三种的这个密义呢是这个对之密义，就是这个呢相应的对治，种种所起的对治。最后一个密义是这个秘密密义，就是他这个所说语啊有其他意趣的，不只是这个嘞意趣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节字，节字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沾呢、偏呢的意思，就是篇幅，文句的意思，就是令入的文句，对字的文句，像的文句，这个秘密的文句，言说的意思。那么这个节呢，就是一段一段的，一层一层的，所以有这个四种秘义。这个先是标示，那我们可以先约略的讲，讲了之后第二个所依才详细的论述。这个令入秘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众生呢，三乘五种性呢，种种都不一样，有声闻种性，有缘觉种性，有菩萨种性。那么你直接就说大乘法，说甚深法，这个声闻乘的人是接受不了的，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理解得到，那只能够浅近而说，就像天台家了华严宗啊里面讲的一样的。佛最开始说法呢是说华严经，如日初出，日照高山，这一出的时候就照了高山，深谷照不到，为什么？这个是甚深境界了，只有这个法身大士才能够理解得了，了解得到。这个声闻小乘这些来说法，听闻的话听闻不到，这个有眼不识，这个不见卢舍罗，有耳不闻圆顿教，如聋如盲。所以第二时开始说法就日照深谷，就是说是圣地接引小乘根性的人，说什么呢？说是圣地，说苦集灭道，四谛十六行相，无常苦空无我。那么这些是接近于一般性的观念的，一般性的这个理念的，都不用讲很深，依这个大家可以想得到。比如说因果，轮回的范围来讲因果，我们只能依据圣教量，听佛菩萨的圣语言，才能够知道这件事，说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业，过了若干辈子还要受一个报，说了一句话呢，诽谤了这个阿罗汉呢，得五百世的狗报，做狗，那怎么相信得了？相信不了。但是说，现前因缘的因果观，这个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能接受得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不读书，那肯定是成绩不行的。就你对于这个工作呢，没有意愿心，没有上进心，做一下不做一下，那肯定是不会有成绩的，做不好的。这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不差。那么远一点，就比如说大的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体系，某个事情做错了，当下是看不出来的，可能还是因为过去的基础，过去的老本老底呀，看起来很这个昌盛，很这个繁茂的样子，但经过一久了之后这不行了。为什么？他有一些东西犯了错，根本性的一些因素没有解决，最后一下就摔下来了，就不行了。如是因如是果，那这个要智慧更高一点的层面的时候才理解得到。所以一声闻义的范围就是讲四谛、四时住、四念处，这个嘞七句法义，就是时地处界等等，那么这个像解深密经里面呢，在说这个了义不了义，说大乘义说小乘义的时候，就说了，就说有相教，有生死可厌患，有涅槃可证得，那当然呢，这个比较好理解了，接近呢，是啊，世间呢有种种不如意的境界，不如意的事情，诸般的痛苦，怎么办？一定要从这个痛苦当中 超越出来，不继续在烦恼当中啊，心不得自在，被境所卷，多有挂碍，产生痛苦。那么这样子是很直接的。所以这个修戒定慧三学了，密护根门呢，能够得尽得清安乐，乃至能够得解脱。所以这个第一个密意是令入密意。第二个密意，这个下面这个下的密意，下的密意就是如果依这个大乘唯识意呢，就是三自性，那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个净无心有，所有色等一切法，实无色可得，那是有密意在里面的。那怎么密意？就以这个三自性来安立，相安立，相分别，对治密意。对治密意的话，就是种种对治，后面讲的这个远离八障的对治，比如说对佛的这个轻佛障呢，那比如说佛他在这个讲的时候就说了，我过去的时候就是毗婆尸佛，他这样说了，是指诸佛平等，法身不二，佛佛道同，不有这个嘞轻佛之障，不生轻慢，看到这个释迦佛了，这个或者是出于这个娑婆秽土啊，就看得很平常，就像现在有些人一样的，他考究来考究去，一定要把佛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要怎么样的情况呢考据一下，考据的跟我们人差不多呢就高兴了，他这个对于法义的这个恭敬心、殷重心缺乏，他一定是要神化他才觉得高尚，不是以这个真理为终极的方向，为根本的依止。本身佛也说了，不是在于他形象的殊胜，有三十二相八十章好，而是佛说的真理能够引导众生出离轮回，断除烦恼，能够调身调心，得身心自在，这个是重点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对治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秘密节，秘密节，秘密节的话，就比如说呢，这个像这个有的经典里面说的一样的，你这个去拜佛，共生，合一下掌，念一句佛号，将来呀就会成佛，你就是呢成佛道了。那这个成佛道不是说你马上就成佛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刀子一丢就成佛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已经回心向善，树立正见，要起正行，所以从将来毕竟得果的角度上来讲呢，那是成佛的。所以说放下仇道立地成佛，就像持戒一样的戒叫做别解脱，叫做调伏，叫做调柔，是不是你守了戒了，你受了戒了，就解脱了呢，就调伏了没有？但是你要依照这个做了，他就往这个解脱调伏的方向走了，经过慢慢历练之后，你就能得解脱。所以这个第四个是秘密节，秘密本来不秘密，秘密本来不秘密，所以有四节，也就是列出四秘义。那么第二个这个此四节所依，就是依和义，其实所依呢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四种秘义，它的内涵，秘义的内涵是什么？既曰声闻即自性， 断过一语声，次第一是意，说解有四种，说解有四种，就是有前面的令入节、相节、对治节、秘密节四种节。声闻是对应于令入节的，自性是对应于相节的。这个断过是对治于前面对治节的，语声是对应于前面讲的秘密节，就是整节。那么依这个文句啊，简要的说了，进一步就文句做解释。四曰：令入节者，因之教诸声闻，入于法义，令得不怖，说色等是有故。这个是第一个令入节，就是为了能够引导，为了能够使他这个来接近趋向于圣身的真理。那一下子不能解，就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一下子不能解，就跟他说这个声闻是圣谛，说基本的法义，说这个有法轮，说这个有法轮。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容易接受了，不会害怕了。你世间的一般人呢，就连声闻义要来了解了，都恐怕是呢一下子不能接受。这个观呢，四念处离四颠倒，这个远离苦作乐想，不净作净想，无常作常想，无我作我想的颠倒。那一般世间人说了，如果无我的话，那作者是谁，受者是谁，我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意思？就连无我亦也非畏惧。所以声闻也是要有声闻根性的，那只是说三乘种性当中啊，声闻种性呢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那对这一份人，你就跟他说一切法如幻如化，无生死可厌，无涅槃可证，莫所思从，莫所依处，那就只能从有法轮来说，三转法轮，四劝证，四是圣谛，就是这个这个苦，此是苦，此是己，此是灭，此是道。然后劝，就是苦因，这个嘞，除，即因断，灭因证，道因修，然后呢，这个证呢，就是苦已经这个嘞，消除了，即已经断了，这个灭已经证了，道已经修了，四串证，三转法轮。那么这个就是引声闻人能够入圣道，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进一步啊来修学大乘，不停留在大乘。《法华经》里面的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就像这个三主啊，引众三人要去采宝一样的，大家走得累了，就中间换一个城市，大家休息。休息完了之后呢，要告诉这个地方呢，还没有到，继续往前走，才到。那这个时候大家又有了精力，也走了一半路了，再往前走就比较容易。同样的，一声闻义的学习了解之后， 再进一步去见大臣就比较容易一点，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所以这个是第一，令入节者，向节者因之于分别等三种自性，无体无起，自性清净，说一切法故。这个相结呢，就是指依这个三自性如实的安立法义，以此来知佛所要揭示的究竟义，佛所说的真实义。佛在揭示这个无相法轮的时候啊，说自性清净，无生无灭，自性涅槃，一切这个呢无生。那么这个是不是对现象的否定，现象的抹杀了？那么如果否定和抹杀，那就堕入于万取空当中，灭取空当中，不是如实的理解，如实的了解佛所说的这个呢真理。那么无体无起，自性清净，是依这个三自性来说。无体的话是指遍计所执性，遍计我法都是众生颠倒，随名言妄想安立起来的，有这样共同的认定，世间所形成的共同名言共许，那就是此是色，此是声，此是香，此是味，此是触，此是法等等，如实的这个建立，那就像这个镜中的像一样的，镜子里面看到一个像，它可以对应于你本身，但并不是你本身，它是反光之后形成的一个影像，可以作为一个评级呀，来检查自己，但是里面的像并不真实。三界所安立的一些现象都像镜中的像一样的，所以不同的众生呢，不同的安立，六道众生各有安立，同见一水，如琉璃，如凡色，如浓雪，如甘露，种种差别。这个在唯识的经典当中、论点当中都有说了。所以说这些名言所安立的呢是无体的，无起的话，起就是升起的意思，升起就是无生的意思，就是体性是无体的，是不可得的，是假立的，所以随心起，心心所分别，一切现象都是如幻有，如幻生，生而无生，这称为无起。这个自性清净就是指真实实相，原成实性，原成实性是本来清净，无始以来就是如此的，法尔如是的，一切法呢都是名言安立性，都是幻化不可得，随名言共许啊所依而成，不是你觉悟才如此，不觉悟也是如此，是自性清净。那么这个就是相结，就是依三性分别如实了之，这个呢种种相之安立，种种相之安立。前面第一个呢是有安立对象来说的，第二个呢是从相的安立原理来说的，所以说是这个呢相结。对自结者因自所依，对自结者因之一断诸过，对自八种障故，如大圣中说 受持二戒得而所功德，皆为对治说故。此对治后当解，就是说了这个对治解的意思呢，就是说种种话，说种种意，能够起对治，有对治的作用。在这个大乘章中呢所说，这个受持大乘的功德能够为起对治力，这个在后面呢会说，就是有八种障，就是能够对治八种障，这个地方呢先不解，先不讲。其中啊举到说这个大乘经当中讲呢，佛说他过去啊这个毗婆尸佛呢，就是呢佛本身，佛呢就是毗婆尸佛，消除啊这个闻法者的亲法障、亲佛障，以为佛的功德呢，这个呢是有不同的，不如其他佛的这个殊胜。那么如是说的话，是消除这种呢障碍，这个是对治解，后当解。秘密解者，因之一语，因之一诸僧语，有回语方得义故。如大乘经记说，不见坚固，善助于颠倒，为烦恼所恼，为烦恼所恼，速得大菩提。此节中不见坚固者，不见为诸众生其心不乱，于此不乱作坚固解，此解最甚能得菩提。乱者心持坚着，不能得智，不能自得菩提故。此是第一句意，就是这个秘密节就是语不如其意的意思，就是这个话的表层，它要有另外做解释之后才符合于这个意思，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要杀父杀母，无名为父，爱欲为母，要灭除无名，要灭除爱欲，这样才能够为真的智慧，才能够消除烦恼，出离生死，所以说这个杀无名父，杀爱欲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一诸僧语由回语翻得义故，由回语翻得义故，就是你要依这个语义再进一步了解才能够得。那这里就举一个句子，如大乘记说，就是大乘经里面呢有一个记啊，它是这样讲的，不见坚固，不见坚固解，善助于颠倒，为烦恼所恼，速得大菩提。这个句子是四句话，不见坚固解是一句，善助于颠倒是一句，为烦恼所恼是一句，速得大菩提呢，这个是一句。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说了，这个菩萨也是有贪爱的，菩萨因为贪爱才会成就无上菩提。那菩萨的贪爱是什么贪呢？贪利益众生， 利益友情，唯利友情成大贪，不是说贪这个财色名食睡，贪这个庙的色身香味触庙五欲，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依这个菩萨集资量来讲，他又有贪，这样才能够得大菩提。此劫中不坚坚固者，就是解释啊，这个不坚坚固的意思。这什么是不坚坚固呢？不坚为助众生，其心不乱。不坚的意思啊，就是指这个诸众生呢，其心不乱。这个乱呢，就是散漫散乱的意思。于此不乱，作坚固解。就是对于这个不乱呢，做坚固解。那如果我们乱呢，这就不能坚固。这个为什么要不坚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挂碍心太重。比如说一个人呢，贪心很重，坐下来的时候啊，就想着好吃的，就想着好玩的，就想着这些那些，心里面很坚，就非常坚固。这不能够为内摄其心，让心回转，让心稳定。这个不坚之心啊，这是不乱的意思。不跟着这些镜像这些事情跑，不坚坚固者，不坚坚固解。这个就是指的有定心的意思。此解最甚能的菩提，此解最甚能的菩提，就是说了，依这个坚固心、稳定心，能够得菩提，能觉悟，能照见真实慧。乱者心持坚着，不能得自菩提。就是这个有乱心的人呢，他的烦恼重，为境界所系缚，被境界所漂流所扭转。那么这个心持坚着，就是心动神疲呀，心很散乱，没有办法稳得住，没有办法静得下来，这不能自得菩提故，就是不能够得觉悟。佛法里面讲了，三界一切圣道啊，功德要成就的话呢，不离止观二法，不离奢摩陀，不离这个来毗婆舍罗。你要是没有定心的力量稳固，照了境界了，如灯摇晃，其相呢模糊，不能够照见真理，升起真实慧，那就不可能觉悟了。那你要是这个心不乱，心不坚，能够稳定，不随境转，就能够得菩提。此是第一句意，就说了这个是第一句意的意思。不然我们要是按字面上来讲呢，这个不坚固的心怎么还会可以得菩提呢？坚固的心反而不能得菩提呢？这里的坚固不坚固是说对境界执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就不坚固，执着就是坚固，反过来了。那我们平常呢，就是说了这个心念很稳定，决心很大的人称为是坚固。三心二意，这意思一个想法没有方向，就称为不坚固。那这样就倒过来了，这个没有决心的人怎么觉悟了？有决心的人才能够觉悟啊。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反过来这个字面的意思进一步解释了，那就明确了，贪着执着境界就是坚，不贪着不留恋境界就是不坚。那要证道要觉悟的人， 到底要是贪着还是不贪着呢？肯定是要不贪着的心，不染着的这个念，才可能觉悟。这是第一句意。善住于颠倒者，颠倒为常乐我净止。若人能于颠倒中解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住不退，尽能树得菩提，不而不得故。此是第二句意。这个第二句解释了，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远离颠倒能够证得真实的过程当中，要如实的了知，如实的通达颠倒性。这你通达了颠倒，就不住于颠倒。那么在文字上的表面来讲呢，善住于颠倒，那就好像是说这个人一定要颠倒，要执着，这样才会能够得解脱。那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能解脱吗？刚好相反。这个意思就是说，从颠倒的本身来讲呢，那就是有常乐我净的执着，就是有常的执着，有乐的执着，有我的执着，有净的执着。那么对于这个常乐我净这种颠倒心，假设能够在这个颠倒心当中啊，去观察实质上有没有常，有没有乐，有没有净，有没有我，没有，都是一种执着心的所依产生的幻象，产生的错乱认识，颠倒意识是一种颠倒行为。假设能够对于无常即常，不净即净，苦则乐，无我即我，升起真实的观照的时候，知道所执心是一种颠倒，那这个就远离颠倒了，这个就属于是正确了。就好像一个分子啊，但这个是精神错乱，意识虚幻，他自己会知道自己是分子是虚幻，那就有办法有好救。就是他在癫狂痴狂的时候啊，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是痴狂的，他觉得是正常的。你们这些正常人都是分子，你们都疯了，就是他没疯。实际上他哪一天要转过来的时候，要改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端倪啊，发现自己是疯了，别人都正常，这个时候才改变。所以如果能够善住于颠倒，能够依法依真理如实观照觉知，知所颠倒，知所狂乱，那就是善住于颠倒啊。那这个不解脱还谁解脱呢？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句意，就是你能够于无常无我无这个这个无乐无净善住不退，就能够树得菩提。那实际上对比上来讲，第一句是讲的定，第二句是讲的慧。定的话是要不坚，慧的话要善知颠倒。所以真正正身的怎么样正呢？怎么样远离颠倒？你知道颠倒就行了，就会远离颠倒。这四圣谛里面第一个就讲苦圣谛，知道生命是苦的。那不知道的呢，就认为这个思想太消极了，人生有很多享乐的事情，怎么可能是苦的？应该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啊，这佛教太悲观了，太消极了。那实际上呢，他就不知道佛说的真理的这个深刻 如实的反映了生命的事实。那真正实时观察了，就能够知苦而了苦，知苦而超越苦。所以真正实时见苦的人都不会有苦。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就讲了，为什么叫是圣地不叫是凡地啊？是圣者所证，圣者所见，圣者以为真实，凡夫不以为真实的，就像无常一样的。那圣者能够如实见无常，我们学了道理，思想上能够接受无常，都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了。那要从心理上相应，完全的去入体证到无常，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里面就形容圣者见无常如眼中毛，这个凡夫见无常如掌中毛，感觉都没有。圣者见无常呢，如眼中毛，一擦一纤毫，都是不行的，都是不能容受的。那能够如实知苦啊，知道种种的追求、种种的执着都是一种障碍，还会追求，还会障碍吧？就不会。不知道呢，就是盲人瞎马，横冲直撞，那就掉到万丈深渊了，这回也回不来。所以这个是善住于颠倒第二句意，为烦恼所恼者，常时勤修，难行苦行，犹疾疲倦，能得菩提，不尔不得。此是第三句意。那么第三句意是什么呢？就是为恼，为烦恼所恼。这个烦恼指的修行当中难行能行，常时的勤修，有修行的疲劳，有心行的劳顿，也有原先追求五欲六尘的生活了，追求惯了，烦恼惯了，现在要消除这个烦恼尘劳啊，是件痛苦的事情，它不容易。就像戒毒的人一样的，这个毒啊他已经习惯了，产生种种的幻觉，感到特别的幸福和舒适。那现在要戒毒了，身体发生生理反应了，受不了了，坚持不住啊，这个又打哈欠又流眼泪又流鼻涕的了，这非常的难受。那么在这个直接感受上来讲呢，是不可以接受的。那如果从他毒的断除、身体健康恢复来讲，是必须要如此的，这样才能够康复，过了这个过程才能够变得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好起来。那么修行解脱证菩提也是如此，在大乘修也好，在小乘修也好，你要这个起无漏的戒定慧呀，要起这个观察了，是有很多的辛苦的，所以称为苦修行。有的说就住在茅棚啦，住在山上啦，草衣木食啊，精进卓绝啦，那一般世间的人就会笑，你看这个种种乐趣不会享，坐在那里受苦。所以从不懂的人来讲，他觉得是苦，就好像这个有病一样的，要这个打针的，要吃药啊，这个事情苦事情。但是病治好了，就不需要再吃药了，不需要打针了，问题解决了。那这个不接受这个痛苦的人，继续让病发作，最后就病死了，没有救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为烦恼所恼。为烦恼所恼不是一般意义说了他每天想着烦恼的事情，然后不断的烦恼下去，称为烦恼所恼。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句的意思，就是这三句得菩提 也就是能够得解脱得觉悟的意思。这个就是属于语声，属于这个秘密节，文非如其意，别有所解，别有所这个呢知的内涵。这个是四种这个密意。那么下面说了密意之后，就解释为什么这个密意经当中要有这些建立呢，要说这些内容呢，它的方向在哪里，目的在哪里。第二课意趣，以说说法节，次说说法义，进一步解释其中呢所有的含义，所去向的目的。即曰平等即别异，别时即别遇，依此四种义诸佛说应之。就说了这个义的话有四种义在里面，有平等义，有分别义，有别时义，有别遇义。平等义呢就是诸佛平等，法身平等的意思。那么这个是第一重。别异义呢就是这个一向分别了，这个有差别性的解释，分别性的解释，不是呢单纯的文字表述。别时异呢就是这个所显的时间不同，所显的时间不同，这个决定了的。那还有这个别遇意，别遇意呢，遇就是去向的意思，意要心的意思。那就是因为这个指导众生的时候，影响众生的时候，他的具体情况不同，某时候要鼓励，某时候要批评他，呵斥他，某时候呢要往这个方向走，某时候呢不能停留在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别遇意，目的有这四种。为了能够揭示平等，为了能够揭示多重含义，为了能够表示跨时间的相关的内涵，为了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性的方向呢做建立，就是有这四重含义。如果是简要的来说的话，就这四重含义。那下面呢再一文做解释。四曰诸佛说法不离四义，就是佛说种种法呢不离开四重意思，四重目的。前面的安立是有令入，有相，有对治，有秘密，那是从这个说法秘义的本身来讲的。那么这里是依这个说法的秘义这个原因上来讲，就是佛这样说了那样说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有的道理有一些，就是这四种。那么先列出来：一平等义，二别异义，三别时义，四别遇义。那么如果连接起来呀，实际上就是平等义趣，别异义趣，别时意趣，别遇意趣，就是四种意趣的意思。那么先说第一种，先说第一种呢，这个平等意趣。 如佛说往昔毗婆尸佛即我身世有法身无差别故如是等说是名平等义、就比如说呢在经典当中佛这个说法、就讲呢在过去晚期劫的时候有毗婆尸佛了出现于世然后精进行道觉悟真理为众生说法度化众生最后又入涅槃了那这个毗婆尸佛是谁呢就是我的前生我的过去生那么这样说有什么目的啊就是指佛的功德是平等的法身是平等的法身是无差别的佛佛道同像有些经典里面讲这个不是今天呢才在地球上成佛在久远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来这个地球啊也不止来了一次了已经来了百千往返了那么如果站在人的角度上站在地球上某一个人的角度上来思考呢这个就很难思考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是这个2500年前四现成佛然后又说这个已经百千往返了过去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这什么意思时间是相对的观念佛入了不思议境界佛正的真理了那么已经不是相对的时间观念空间的观念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早远劫已经成佛早就已经成佛了那如果依相对范围来讲呢那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有一个空间的有这相应的地点的那么这里第一重呢就是平等义趣诸佛呢同一法身同一所证无二无别这是这样的意思第二种意思是别异异趣如佛说一切法一切诸法无自性故无生故如是等说是名别异异趣这个是第二重别异异趣从这个佛的三十判教啊三十转法轮呢、佛先是说有法轮然后再说空法轮再说这个呢非有非空的法轮从唯识家的这个角度唯识家的观点来看的话先说诸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这个有为色受想行识四十住四圣地包括了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有这个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这些那么说了这个有法轮说了诸法说了诸法相之后再进一步说呢就说无法轮无相法轮那就说了这个一切诸法呢无自性一切法呢无生为什么说一切法无生呢不是现象界有生有灭有显现有不显现吗有成住坏空呢有人的生老病死了那怎么又讲说这个众生无生呢一切无生呢那怎么样解释怎么样理解呢无自性故无生所谓说无生呢是依无体性来讲的所以这个是别异异趣 那就是第三转法轮，说非有非空的法轮。从这个虚妄显现来讲，虚妄显现的案例上来讲，是无有体性的，无有实性的。那从这个所依的如幻如化的变化来讲呢，它又是有这样枉然的显现。所以非有非空，说中道义，说依旧法无生呢，是因为是无体性，就好像这个空花了，幻起幻灭一样的，一会升起来了，一会灭去了。那如果从花的幻象显现来讲呢，那是有生的了。那如果是依它这个没有体性的角度上来讲，它生了也等于没有生，显现了也等于没有显现，所以讲一切法无生。那么这里就是说了，一切诸法呢无自性故无生故，就是说无自性故无生，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是别意义趣，别意义趣，别时意趣。如佛说，若人愿见阿弥陀佛，一切皆得远生，皆得往生，此又别时得生故如是说。如是等说是名别时意。什么叫别时意趣啊？比如说这个人呢发了愿呢，他说呢他要这个来往生西方净土，称念弥陀圣号，那么这样的人他将来呀，只要他这样做了，他都会往生的。只要想要见弥陀的，想要去极乐世界的，这些都可以往生。那么这些可以往生呢，依弥陀的愿力摄持啦、接引呢，他是不是这样一愿发愿马上就去了？不是。就是说这个嘞寿命尽了，临终时至，福德具足，资粮具足，愿心深切，弥陀接引，这样就去了。不是说去就去，说现在我要往生极乐净土，马上眼睛一闭就走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称为别时意趣。像《法华经》里面讲，入于塔庙中，亦称南无佛，皆共称佛道。就是到了寺院里面合个掌称个佛号，那就成佛了，都成佛了。那不是说马上成佛，是他有善行，种了善根，即使轮回的再久，时间再长，他这个自恋呢满足的之后，那就成佛了。这个是别时意趣。什么叫别意意趣呢？别欲意者，别欲意，别欲意趣，彼人有如是善根，如来或是赞叹，或是毁财，有得少善根，便为足故。如是等说，是名别欲意。这个别欲意啊，就是因机而说，因机劝发所做的种种不同态度的一个处理。就比如说呢，这个他有相应的善根，能够对佛法呢有一点信心，那佛就跟他讲因果的道理，劝他这个守五戒，劝他这个做布施，来积积资粮，成就善法因缘，那么他就能够结得闻法的因缘，结得善知识的因缘，能够有福报之粮。那么这个有了之后，如果他得少为足啊，沾沾自喜啊，不求进步了，劝到所有的人就只是做布施，不想闻法，不想听法，那么佛这个时候就呵斥他，就会批评他，原先是赞叹布施的功德，现在呢是呵斥布施的行为，你就是布施又有怎么样好， 能够导向于你解脱，这是不能解脱的。那并不是说不要布施，就好像批评声闻教法了，不究竟是教要败种一样的，并不是说声闻法就不要修，声闻法就不是佛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进一步发大乘心，起大乘行，修不上菩提上来讲，如果你还停留在观世圣谛的解脱，就这样子就行了，以此为满足的话，才做批评，说小乘教法不究竟，是教要败种。那当然呢，这个只听得进声闻法的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佛或时赞叹，或时毁才，就是赞叹或者是批评，那都是为了善加引导，不得少为足，或者是令未发善根的发起善根，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密意的四种意趣，就四种目的。好，我们休息一下。